让我们一起的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主啊，就如我们诗歌里所唱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手所量过的。在大水泛滥之时，在瘟疫横行之时，你将我们藏在你的磐石穴中，你亲自做我们的山寨、盾牌、坚固城和拯救。主啊，我们也要以你的救恩为诗歌、为喜乐。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所允许发生的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因为你让我们经过试炼，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全完备，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可以承受你更大的福气，也能够使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能够将你的福音、将你的真理和你的爱更好的传扬出去。主啊，今天的讲道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做开启光照的工作，主啊，正如保罗所祷告的，主啊，让我们灵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你恩赐的丰富，你的大能，让我们有你天上来的智慧，可以更加的真知道你，主啊，不仅是在头脑里知道你，而且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跟随你的经历里面，来更加的认识你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主啊，你愿意将一切最美好的都赐给我们，并且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就赐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属天的眼光和信心和勇气，主啊，让我们可以来支取主啊你所给我们的恩赐，一同来建造教会，一同来荣耀你，主啊，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阿
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以弗所书是第十讲了，我们还在第一章。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到14节，保罗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包括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父神预定我们在他里面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产业，并且呢，神也已经赐下圣灵为记号，为头款，保证我们所信的人都能得到这样永恒的产业。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属灵的一个福气。而从第15节到第13节呢，是保罗的感谢和祷告。我们上一次讲到，保罗首先为着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因着他们能够信服主耶稣，也能够彼此的相爱而感谢神。这个让我们看到，真正得到了第3节到第14节所讲的属灵福气的真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能够顺服主耶稣并且彼此相爱的。这也体现了圣经启示的一贯原则，就是神首先以他完全的主权拣选预定施恩拯救，人才会以信心回应得到救恩，才有得救的表现，就是顺服基督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在第3节到第14节讲到神自己主动的作为，然后呢又为着这个以弗所教会得到了神这样的恩赐，神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工作，他们有这样的表现，顺服神彼此相爱而献上感谢。但保罗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在17节到23节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祷告的主旨呢，就是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信徒们。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能真知道神，也就是和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的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上一次花了一次的讲道来讲到这个，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是要真正的认识他，这是 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正要追求的，真正要追求的，这个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呢，保罗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他又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知道神、认识神还有几项具体的内容，几项具体的内容。我们刚才经文里面读到，保罗要我们认识神，具体的能够认识他向我们所发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的荣耀是有何等的丰富，还有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这个是保罗为着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在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段祷告呢，我给大家大概的这个画了一个提纲哈，提纲。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提纲来仔细的看保罗为着我们的祷告，为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具体的内容有哪些，要我们具体的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认识神。我们看到这三项啊，恩召的指望、基业的丰盛和能力的浩大，保罗都用了何等这样一个字，就是说要我们认识到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和神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这个是要表达上帝他的恩赐的丰富以及他的无比的超越性，无比的超越性。这里再次的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觉得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他只能用上这样的话语，何等何等。那么我们也来看保罗所求的是这些内容，同时呢他没有求的是哪些，上次我们其实也有涉及。我们看到他并没有为着这些圣徒们求现实生活中的福祉，比如说衣食无忧啊，比如说平安健康啊，家庭幸福，保罗并没有在这里直接的求。甚至保罗也并没有求属灵的福气，比如说愿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能讲方言，传福音特别有果效，教会人数怎么样增长，保罗也没有直接这样的求。因为呢属灵的福气就在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其实呢讲到上帝已经有赐下，已经有赐下。那么在这里保罗还是要集中在要求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关系，一个关系。保罗是要让我们真认识神，要看见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着的是什么。这个就把人去拜假神去求自己的好处呢分别出来。因为真神呢他并不缺乏任何的这个恩赐，他也不吝啬的。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教导他的门徒啊，说天父对他的儿女的心意是最好的，他要把最好的给儿女，因为地上的父亲尚且知道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呢。所以和人拜假神不一样的是，人拜假神呢其实他是拜自己，他是要控制这个环境得到自己的好处，而真神是要人真正认识他的荣耀，敬拜顺服他，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他的国他的义，所需的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会加给我们的。那么保罗也深深有属灵的这个洞见跟智慧，他也知道当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到了这个无比的丰富呢，也是真正能够给信徒在困难里面在挑战里面得以安慰和力量的，而不是那些一时的地上的那个好处，那个是不能持久的，不能持久。好，那我们来仔细的来看这几方面哈，这具体的方面。首先呢保罗说让我们 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这里面用了一个指望这个词，或者说希望。那么讲到希望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人的希望他一定有他主观的一面啊。那我们主观的希望呢，和事实之间常常是有距离的。面对事实，主观的希望常常是非常脆弱，很容易破灭的。我每天早上送我的女儿 Tina 去上学的时候，路上会经过一家运输公司，这家公司很有意思，它在那个它的大楼顶上有一个很大的电子那个告示牌。那么除了常常说我们要招新的司机啊，招新的这个工人之外呢，他们有时候会在上面打一些鸡汤文，打一些励志的小短句。最近他们就打上一个，说如果你愿意尝试，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然后我跟 Tina 就会笑话，这个，我跟 Tina 说，我还想飞呢，我还想成为亿万富翁呢，但是我至少有个自知之明，我知道这种虚妄，这种希望，那个，我都根本就不想去尝试。我不想自己从二楼跳下来去尝试飞一飞。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这个希望或者是这种虚妄啊，是很主观的，很容易被现实打脸，很容易破灭的。而我们从神来的指望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种虚妄，它不是一种相愿，而是实实在在建立在神的荣耀、信实话语和应许之上的。所以换句话说，信徒主观的指望它是有一个客观的绝对肯定的一个基础的，或者用着阮哥弟兄上次讲到的内容是，其实所谓的客观，真正这种客观的基础是来自主观，就是神以神为主的这样一个观念的基础。因为我们是客，神是主，他掌管一切，这就决定了他给我们的指望是有确定的根基的，是有确定的根基的。所以保罗要我们 让我们看到，在神来的这个恩召啊，就是蛮有恩典的这个呼召，他有怎么样确定的一个根基的。那么这样的使我们的这个指望，这个希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大，非常伟大。那么这个恩召啊，或者是恩典的呼召，恩召本来的意思，它是一种邀请，甚至是一种要求和命令，是要人出现或者参与某些事情啊，比如说参加婚宴啊，比如说出席法庭受审判等等。那么呼召有不同的类型，有救恩的呼召，有职业的呼召，有侍奉的呼召。那么在这里呢，保罗是指救恩有效的呼召，或者是说是 effectual calling， 就是神向着他所拣选的人所发出来的接受救恩的这个呼召。而且呢，这个呼召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受召的人，神会确保他最后是得救。主耶稣告诉我们，被召的人多，得救的少。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能够听到福音的，但是呢，其中真正的他能够以信心回应，最后得救，人是比例是很少的。那么，这种得救的人呢，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主权和拣选，是任何人都不配的。那我们之前在讲到三章，在一章三到十四节的时候，就讲到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并且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所以这些有受到有效呼召的人，并且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这个实现了，他得救的人，他就是有一个磐石般的坚固的一个确据。所以这样的指望啊， 这样的指望是何等的大，因为这样的指望是任何的势力、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事情都无法动摇的，无法动摇的。所以保罗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的指望，这种的希望啊，这种是有完全根基的、确据的一个希望。那么由此我们要，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去看见了，像保罗祷告的这样的这种指望的时候，有这样的指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必然充满感恩和喜乐，感恩和喜乐。所以呢，这种有确据的指望，是对信徒和教会信心的增长和生命的长进是极其关键的，极其关键。这就是在一个磐石上做一个建造，做一个建造。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有这个救恩的确据，他不要我们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在那里过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他要我们在这个指望上有一个确定。一个确定。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到，在神面前得到称义的，不是因行为称义的。那么因信称义的，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说，因着我们的救恩是由神的作为来的，我们必然会有一个救恩的确据，必然会有一个救恩的确据。而凡是掺杂了任何因行为得救的假道，比如说天主教里面那些不正确的教导，假如任何有掺进去因行为得救，那就他一定不能有救恩的确据了，也因此不能够由此而生出来从天上来真平安。所以很自然的哈，天主教他的确是不同意圣徒能够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得到救恩的确据。那么他就告诉人说，你除了有神来的救恩之外，你自己要努力，要努力，得到这个救恩，在行为上有贡献。那么一方面似乎是让人有更大的约束，因为这样的话人就会有一种恐惧嘛。生怕自己得没有救恩的确据，他就用行为上要去努力，要去努力，似乎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可似乎会对教会的一个组织可能有个促进，对不对？让大家就有一个约束在那里，有一个惧怕在那里，有一个推动力在那里。但是呢，这种掺杂了因行为得救的这种不正确的教导，最后一定会导致假冒为善，一定会导致假冒为善。那么不是完全的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这些宗教啊也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假如不是把因信称义，不是把功劳完全归给耶稣，不是完全信靠他，不是完全信靠耶稣这位赎罪牺牲的中保的，最后一定会出现律法主义，一定会出现假冒为善。因为人怎么样，人凭着自己的堕落，凭着自己的努力，他一定是达不到这个神的完全的这个律法的要求的。那又没有一个中保来替我们担罪，那这个压力之下，他没有太多选择，他要不就是他一定会假造出一个人的一个律法的系统，说我们只要达到那个系统里面的这个要求，就达到了神的要求。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在地上设了很多很多的律法，特别是在这个安息日的这个事情上，说只要你们做到了这些，就是达到神的要求，这是一种自欺欺人，或者是走向一种无人性的极端的控制，极端的控制。因为那种，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塔利班那边，女性开车上街都会被打死，就出现这种惨剧。因为他这种律法主义下面又没有一个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然后以耶稣基督为赎罪为牺牲为这个中保， 他就要把这个律法推到他那个极致去控制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无人性的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怜悯，完全没有怜悯。而他自己呢，做不到的时候呢，一定会想办法去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建立在神的这个恩召上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指望，让我们有一个救恩的一个确据，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好，第二点，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是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的这个丰盛啊，基业的丰盛。那么他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仔细思考之后呢，可能这样翻译比较符合原文的意思。他在众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重点在这个丰盛上面，重点在这个丰盛上面。那么神在圣徒中得的这个基业，我们之前讲过，它有两面的意思。一面呢，我们是神的产业，另一面呢，也讲到我们也在神里面得到了一个产业，两层意思都有，而且这两层意思是相合的，是相合的。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神的产业，我们同时呢也是本身就是神的产业。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啊，在这个18节里面呢，18节里面，它相对来说更侧重的讲到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神的产业，是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将来要完全的兑现。现在呢是有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头款，做一个头款。那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之前呢有比较多的这个讲论，因为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神的产业是无比的丰富的。保罗说将来万有都是我们的。我在这里在不嫌厌烦再重复一遍彼得前书1:3所讲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将要得到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无比美好的一个产业。我们就看看我们周围啊，这个世界虽然它被罪玷污了，虽然有很多的那个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见神创造的奇妙，我们仍然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各样的美好。当我们抬头看那个日月星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大卫那样发出惊叹，说主你是太奇妙，你手所造的这一切都是何等的奇妙。这还是在一个堕落之后的世界里面，但你想一想，当神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的千禧年里面，以他这个完美的来管制，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然后之后呢，他又要将这个世界除去，重造一个新天新地，是一个没有罪恶玷污的新的创造，那么岂不更比现在这个世界要更好亿万倍呢？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怎么样想象的，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就知道那一定是好的无比，一定是好的无比。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主里那边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哈，一个安慰。那我们也有这个确据，耶稣基督已经赐下来给我们，那么神岂不将万事万物也都一同赐给我们呢？那么圣灵已经给我们打了印记，付了头款，就知道神有一天一定会将这最美好的赐给我们。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基督徒整天就是这种将来的盼望，天国的盼望，整天就是想着自己将来怎么好。 那是不是你就脱离了现在的世界，或者是你不关心现在世界上的那个疾苦，是不是这样呢？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一个教训。其实你看啊，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很多的，人类这个美好，实际上是教会带来的，是基督的信仰带来的，就是那些好像常常想的是将来的天国的属灵的美好的这些人，他反而在这个世界上做了极大的贡献。福音改变了人的心，使原来很多很多作恶的人，现在都变成向善，而且这些心系天上的这些人，反而愿意牺牲地上的好处，为着别人的这个慈善事业，去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很多的医院，很多的这个教育的机构，都是基督徒来建立的，很多的慈善的机构，都是这些心系天上的人，去愿意牺牲地上的好处来建立的。而那些好像是为着地上的好处，只为着地上的好处去奋斗的那些人呢，常常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极大的灾难。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的这个，在西方的那个白左的变种，他们好像是说我为着这些少数的人群，这些被压迫的人去争取地上的好处，而否认有天国的盼望，认为这是给那些被压迫的人的精神的麻痹，这个宗教是鸦片嘛，让他们继续愿意被压迫下去，不会反抗，而他们要唤醒人，他们否认了将来的世界，否认了神的存在，而说只顾着地上的这个好处，造成的结果呢，是反而是让人互相的嫉妒、互相的仇恨、互相的争斗，就去抢地上一点点的好处，我得不到的好处你也得不到，最后一同的毁灭，一同的毁灭。历史上的这个教训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是要他所造的人得到永恒无限的好处，在他那里有无尽无尽的恩赐，而不要人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无意的挣扎下去。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在这个世界上面，只看到地上的一时的好处的话，最后反而让我们两头得不着，天上的也得不着，地上的也是最后得不着，也是最后得不着。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保罗要我们看见上帝恩召的指望，要我们看见他要赏赐给我们的基业这个丰盛啊。那么比较自然的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这个恩召的指望呢，更多的是指的是过去，因为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已经被召，而且已经怎么样，一个信心回应，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那么基业的这个丰盛呢，更多的指向将来，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千禧年，在新天新地里面，能够让我们完全的得到这个基业。那么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因为现实啊，我们抬眼看的时候，确实还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外面仍然我们看到罪恶的横行，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的困境，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身心灵都软弱，我们也看见自己的不配。我们虽然常常努力的想追求主，但是发现自己常常的没有力量，常常的与罪恶征战的时候，不能够时时都得胜。那么对于现在这个挑战，保罗就要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不仅仅能够让我们的救恩呢，得到一个确定，也让我们将来的得基业得到一个保证，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在现在胜过我们的仇敌，各样的仇敌，我们自己的软弱、魔鬼撒旦、世界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十九节，保罗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看见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浩大。保罗在这里极尽他语言的表达能力，但我们也看到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言语的有限。十九节到二十节，这短短的这个经节里面呢，他用了四个字表达能力的意思，四个不同的字，他都有能力的意思。我就不带弟兄姊妹这个到这个原文里面这些希腊文里面这些很细的细节里面有什么相同，有什么差异，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四个字分别表达了神能力的哪几个方面啊。十九节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个能力翻了是其中一个字。然后呢，二十节前半部分也讲到，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么在二十节前半部分说运行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也有能力的意思。那么接下来的大能又是一个词，然后大力又是一个词，所以保罗是能把他能想到的表达能力的词都放进去了。那么这四个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侧重。第一，讲到上帝他的威能威权，或者是说他有统治权，是能力的一方面。就说上帝在天上地下，他都是那位掌管者，都是那位掌管者，他有他的至高的权柄，至高的统治权，所以这是他能力的基础的一方面。第二呢，讲到神有发挥他能力的潜质，发挥他能力的潜质，就像一个高能电池一样，虽然当时没有放电，但是呢，它里面随时可以发出它的能力。第三点，讲到神的确在运用这个能力，就是这个所运行的这个字来表达，的确确，他也随时在掌管，随时在运用他的能力。第四点也讲到神的能力的确也发挥了果效了，不是说他想做但是没有做成，不是，的的确确也有了他的果效。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四个词，就把上帝的这个他的统治权，他的权柄，他的发挥能力的一个潜质，他的确在运用他的能力，还有他的能力发挥了果效，这四个方面都讲了。也就是说，神既能够发挥他的能力，也的确再发挥了他的能力，他的这四方面都全了。然后保罗又用了这个浩大这个词，这表明上帝的这个能力是远远的超过任何其他的 surpassing power， 就是说它是超越一切的这个能力。而且上帝在我们身上运用能力这个界限呢，是按照怎么样？按照在基督上身上所运行的大能那里，也就是说，按照他自己能力的边界来运行的，也就是说，他给他自己设的界限，就是他能力的界限，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一个限制。所以保罗在这里努力的来表达，上帝有能力实现他的计划，有能力保证我们的救恩的实现，有能力保证我们将来得着他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我们的一个产业。那么证据在哪里？不能空口无凭，对不对？所以下面就列了这几项，讲到这个神有这样能力的一个证据。首先是看到 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首先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又使基督坐在天上他的右边，然后呢又将基督这一位万有之首赐给教会，然后呢又怎么样，又充满教会，充满基督并且充满教会。所以上帝的能力我们到底怎么能看到？保罗说你要看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身上所做的事情，又通过耶稣基督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事情，你看到了，你就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浩大。首先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二十节的前半，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死这个最大的仇敌基督胜过了，基督胜过了，死亡是人无法战胜的最后的仇敌。不管一个人在世界上多么成功，多么有能力，他能够胜过多少的困难，得到多少的胜利，他最后他无法战胜仇敌。不管他是君王，他是智慧的人，他是什么样了不得的人，最后他的结局跟一个无名的乞丐是一样的。所以我记得以前读过的一个英文诗歌里面就说，好像是莎士比亚写的，君王和乞丐他们的路的尽头都是一个坟，坟头的荒草，都一样的。我想中国的诗人大概也有类似的诗歌，因为这个是人类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无论人怎么用尽办法都是无法逃脱死亡的，无论是科学技术多么发达，无论是人怎么想办法改进社会，进行社会改革，让人多平等一点，有些人的生活多改善一点，还是通过宗教让人去提升自己，还是用各种别的办法来逃避，毒品也好，喝酒也好，你一直可能忘了那个要死的那个事实，但最后你都要面对死亡，这是没有办法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脱，最多就是让人活得长一点而已，科学医学让人多活几年，但是最后没有办法避免死亡。因为这种结局呢是神定的这个结果，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死亡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人背叛了创造并掌管宇宙的独一的真神，他与生命的主宰为敌，与人与生命的源头为敌的时候，他的结果在公义的神面前，他的代价，他的结果，罪的公价一定是死亡，这是神所定的，神所定的，人没有办法抗拒，所以人其实也都知道，所以人都怕死，都怕死，也都被死亡的恐惧所捆绑。所以人为了保命啊，在世界上他什么都可以放弃的，什么原则啊，什么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很多他都可以放弃。撒旦呢也是用这个死亡的恐惧来捆绑人，来奴役人，来达到他在世界上的他的目的，对他神的目的。那么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死亡的这个问题，而且人肉体死亡之后还要怎么样，面临上帝的审判，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罪的问题在神的面前没有解决，其实死亡之后的要发生的事情比在地上更可怕，因为人要被神丢到这个永远的惩罚里面，这个痛苦是远远超过人现在在地上所能碰见的一些困难和痛苦的。那么怎么办呢？ 上帝就让耶稣基督在死亡这个事情上面得胜。也就是说，人所面临的最大的仇敌、最困难的、最无法逾越的这个障碍，耶稣胜过了，耶稣基督胜过了。所以耶稣基督唯有他按照神的计划，按照他自己的预言，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呢，他的复活不像其他人的复活，比如说拉撒路，耶稣基督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仍然还要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就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一点其实是告诉我们，他有神的权能，有至高的地位，至高的地位。坐在父神的右边是基督有神的权能和至高地位的一个象征。唯有基督有这个地位。我们信主的人呢，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将来呢也要一同坐宝座掌王权。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信徒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没有这样讲的。神也讲到天使也在空中，也在天上，也在神的宝座周围。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也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但是从来没有讲到哪个天使是可以坐在父神的右边的。这个是基督独有的地位，这个是神的权能和至高地位的象征，只有他得到。所以基督的复活，他不是一般人由神的能力复活，他的复活是身为至高的，身为至高的。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有很多很多，有很多很多。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他有目击的证人，对不对？有去墓园里这个妇女，有使徒，有十一个使徒一起在聚集的时候基督向他们显现的，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有其中有10个使徒多马不在的时候基督向他们显现的，复活的基督也向彼得单个显现过，也向雅各，就是他肉身的弟兄单独显现过，也后来多马来的时候，复活的基督让他伸手到他的肋旁，到他的手上，在以马忤斯路上，复活的基督向2个门徒显现，还有向众人500多这个信徒一次显现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到，在那里保罗也特别提到。基督还向他显现，就是他在去那个大马士革路上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以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基督复活的证据更是有生命的见证，不仅仅是复活之后有人看见他而已，使徒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的，包括保罗自己。保罗当年是逼迫教会的，除非他是亲眼真实的经历的复活基督向他的显现，不可能后来变成一个那么热心的不顾自己性命传扬基督的一个人，传扬基督一个人。 那些殉道的使徒也不会为了一个谎言而把自己的性命赔上。那么历世历代的圣徒的生命的改变，他们愿意为基督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也是一个确凿的一个证据。我们自己想想，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原来信主之前是死在罪恶和过犯里面，我们心眼是被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弄瞎的。我们就算是读了圣经，就算是听了这个福音，如果不是神用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活过来，我们是不明白圣经里说的是什么，我们是不可能来领受圣经的这个真理的，圣经的真理的。我自己现在越思想这个事情越觉得奇妙，因为越看神这个道理的奇妙的时候，就越觉得属肉体的人他无论如何是信不进去的，除非有神大能的能力，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也常常为着自己还能够相信神的真理而感到惊奇，我认为这个肯定不是我自己里面的智慧或者是良善而造成的，因为按照我本来的意思，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相信的。所以我们越是认识主，我们就越能够经历他这个复活的能力，越能够为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而感到惊奇、感恩和喜乐，感恩和喜乐。好，那么这个讲到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下面讲到叫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是神基督有神的全能和至高地位的一个象征，是别人没有的，别人没有的。那么基督如何得到了这样一个地位呢？他是有一个先被降卑然后被升高的一个过程。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神有这个大能，可以将他所喜悦的人升高。基督自愿降卑，在地上的时候是被人轻看的，他生在伯利恒，生在马槽里面一开始出生不久就要被人追杀，被地上的这个王追杀，默默无闻的做了一个穷木匠的儿子，三十年，以至于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的乡里乡亲都是看不起他的，认为说这一个木匠的儿子玛利亚我们都认识，这个基督的肉身的这个弟弟妹妹我们都认识，这样一个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的人怎么突然称自己为基督了呢？所以他们就厌弃他，他们就轻看他。而且在当时这个犹太人正经的所谓的神学家，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那里，他也是被轻看的，他也是被轻看的。他出生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并没有显赫的身世，所以他耶稣基督所传的真理也是被人抵挡、被人厌弃，最后他自己被人羞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这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愿意为我们受辱受死。所以因为他这样的顺服到底，讨神的喜悦，上帝就怎么样，诗篇里说神有这样的能力，从粪堆中提拔贫寒人。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神并不是不公平的。虽然一时耶稣基督降卑到底，但是时候到了，神会让他升高，神会让他升高。那么上帝这样的能力也会在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身上来发挥出来，发挥出来。不要看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卑微的，当然我们生活条件都不错，说是卑微的是指没有影响力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这个纯正的信仰是被排斥的，是被人逼迫，是被人排挤的，领受的人是很少的。我们基督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到底有多少影响，恐怕影响力是越来越微小的，越来越微小的。我们是被人轻看的，是被人轻看的。但是呢，这个只是一时的情况，一时的情况。因为神在基督里喜悦我们，他有一天他必然要升高我们，必然要升高我们，就像他当初升高耶稣基督一样，升高耶稣基督一样。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因为任何人的升高，任何人的降卑，都在上帝的手，都在上帝的手。他使谁升高，谁就会升高；他使谁降卑，谁就降卑，谁就降卑。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自卑，成为他所喜悦的人。到了时候，神必升高我们，神必升高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有那无比美好的产业。无比美好的产业，而且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保罗说，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看到神有这种能力，神有这种能力。那怎么知道呢？你就看他在基督身上所做的，看他在基督身上所做的。好，然后保罗说还有，还有，神也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伏在基督的脚下。所以看到哈，二十一节说，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呢，要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都超过了。二十一节这里前半是一连串的这个列举了。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般认为这些指的是灵界的一些权位的，这个结构，就是就像一个政府里面，有这个官员的各个的级别一样，级别一样。这里面呢，也指这个当今这个世界上。那些掌权的，那些有权位的人，有权位的人，和一切有名的，知道神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权柄跟掌管。那么他对所有事情权柄掌管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他可以给各样事情取名，也就是说，一切在神掌管之下的所有的这些有权柄的、有权位的，都要服在耶稣基督这个。这个权下，不但是今世的，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而且包括来世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那个天使里面的那个层级，各个地方掌管的，也都要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其实上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好。这个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是在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是说，时候到了就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他为首，重新安排这个次序，重新安排这个事情。那么基督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个地位呢，在这里讲了。已经实现了，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受死，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 万有都已经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啊，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当然这种管制啊，他完全的管制会实现。那么现在的时候其实并不明显，现在的时候并不明显啊。我们今天现在看到刚才所说的教会的影响力似乎很弱，似乎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并没有真真正正的以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保罗还是要我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仍然在掌权，所有这些事情仍然都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在他的掌管之中，在他的掌管之中。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呢？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呢？我们就从上帝在仍然在不断的做拯救世人的工作可以看见，可以看见。我们知道在福音的这个工作里面，虽然有很多人信了，但最后证明他并没有真的信心，是假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同时又许许多多的人真的是真正的信主了，归向主了，归向主了。我记得宋尚杰博士他以前记录过神给他一个异象，他说他这个异象里面看见这个十字架，巨大的十字架背着他在那里飞，然后他去传福音，和许多许多在地上陷在这个罪里面的人就因着听到福音被这个提上来到这个十字架上去得救了。而其他这个人呢、啊，就这个世界就像一艘沉船一样，最后上帝是要把它丢弃掉的，是要把它丢弃掉。所以我们看到啊，不管现在世界上看来许多人那样抵挡，那样强烈的抵挡福音，似乎神国的进展受到很多的损害，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神就算是在这些事情里面也仍然是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怎么样，就是这些人就是什么样，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也就是说上帝定义要拣选，定义要呼召出来的人一定会是他们得救，他们得救。无论世界上的事情看起来那么纷乱，让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一时看清楚，但是这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神仍然在拯救他要拯救的人，拯救的人。我们就回想一下自己得救的过程就能够明白，还有生命改变的过程。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好像是很纷乱的这个事情，好像是很偶然随机的事情，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回头看，都是上帝在这里面有安排让我们可以认识他。那么生命当中发生的，信主之后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当时一时的不理解，但是过后我们看到是上帝要我们这个生命得到改变的。所以所有这些事情上帝用奇妙的方法仍然在掌管，也就是说万有现在就已经伏在了耶稣基督的脚下，耶稣基督的脚下，他的旨意是不能够拦阻的，不能够拦阻的。好，最后讲一点，就是讲到神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翻译的准确一点呢，应该是说上帝将这位做万有之首的基督赐给了教会，赐给了教会。然后呢又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关于这点有很多的解释，我自己比较接受的是应该翻译成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位被神所充满的基督所充满的，所充满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以神为这个主体为主动者，神把那位做万有之首的基督赐给了教会，然后呢神又使基督被充满，然后呢又使那位被神充满的基督充满了教会，充满了教会。那么上帝使这位做万有之首的基督赐给了教会，就 意味着我们怎么样？有这一位基督做我们的手，我们既然是他的身体，有一天就要与他一同作王掌权，管理万有。而且下面非常非常又奇妙的，就是说，首先基督是被神所充满的，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有根据的啊，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十八、十九节讲到，基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说，父神叫神性的一切的丰满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的。也就是说，上帝就是神性完满的一个反应。其实也就是说，基督就是神，就是神。然后就这样一位被神所充满的这样一位基督，神要使他充满教会，充满教会，这是教会所得的何等大的一个荣耀啊，何等大的一个荣耀。那么基督充满教会是什么意思？第一，就是意味着基督要使教会得到各样的恩赐，得到各样的恩赐，这个就是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之前有讲到。然后呢，第二层意思是，基督要掌管教会，充满一样东西，其实有掌管的意思。就像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是我们要被圣灵掌管，要被圣灵掌管。第三个就是说，神要使我们教会有神的性情，越来越像基督。最后我用两段。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这个经文来做一个结束哈。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充满了你们。也就是说，让我们也有神的性情，因为神使基督充满了神的丰满的性情，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神也愿意我们有与他的性情有分，与他的性情有分。然后呢，也第四章第七节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基督充满教会。是讲到他要赐给教会有各样的恩赐，然后呢，十三节又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上帝让基督充满我们，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让我们像基督，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此美好，我们。有没有受到激励？虽然有困难，虽然有时候有打击，有试炼，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一定会实现的，而且是无比美好。所以我们也要常常像保罗这样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教会祷告，我们弟兄姊妹祷告，求主这样的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实现。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是吧？我们越是来思想，就越觉得主你的旨意向我们所发的是何等的美好。主你说过，你向我们所发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乃是赐福的意念，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都要阿门。而且这所赐的福分，我经着使徒保罗所得的启示。所教导给我们的，实实在在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是我们不敢想的，不敢想象的，是我们超过我们在地上一切的愿望，一切的野心，一切的思念，一切的理想，主啊，而且你也给了我们确据， 知道你不但有计划，有意愿，而且有这个能力啊，来做成你要在我们身上这个旨意。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身上所做的，就已经给我们啊一个极好的一个示范，而且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你也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的鼓励，主啊，再次的来确认我们这个救恩的美好，就求主啊，你的圣灵常常用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的圣灵常常也教导我们如何的像保罗这样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祷告，主啊，知道让我们生命当中所求的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主啊，是什么是样是对我们有最大益处的，什么样是真正让我们能够灵里面强壮起来的，主啊，让我们也学习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我们一同走天路，愿意我们众弟兄姊妹有一天在你的面前，主啊，都得到这样的荣耀的奖赏，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